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马斯克将卸任特斯拉 CEO， 绿媒经报朱晓彤接任，朝阳群众降临香港，社区安插当局眼线，美俄换筹，球星格里纳离开俄罗斯，美众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取消军队疫苗令。林青霞写书不敢提家人，揭丈夫为娶她付最大代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网络媒体品换报道，特斯拉全球执行长职位将由中国区总裁朱晓彤接任，引起外界议论纷纷。对此，特斯拉内部人士回应说，你觉得是真的？而此间接否认消息的真实性。品换宣称从可靠消息获知，马斯克已确认接替他担任特斯拉全球执行长的人选是特斯拉现任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执行长朱晓彤。报道说，亦有不同消息来源透露，朱晓彤的 CEO 一职是全球性职位，但职责范围可能只限于汽车业务，不包括自动驾驶和机械人项目。对此，绿媒 TAC 星球向特斯拉内部人士求证，该内部人士回应说，你觉得是真的？而此间接否认消息的真实性，而特斯拉和中国区就未回应这个传闻。公开资料显示，朱晓彤在2014年4月加入特斯拉汽车公司，担任特斯拉中国超级充电站项目总监，在2014年12月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吴碧轩离职，超级充电站项目总监朱晓彤接任他的职位。在担任中国区总裁期间，朱晓彤主导一系列特斯拉产品中国本土化事项，包括体验中心开业、新车在华传播和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的建设等等。在2021年9月，朱晓彤在继续担任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管理特斯拉在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全权事务，同时已开始负责特斯拉在亚太地区业务，在全面操盘大中华区，进而分管亚太地区业务后，朱晓彤极有可能再进一步接手特斯拉在全球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业务。报道还说，根据特斯拉在中国营业主体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和特斯拉北京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朱晓彤仍然担任特斯拉在中国主要营运主体的法定代表人，他的登记姓名是肖通珠，而不是朱晓彤。这个可能意味朱晓彤已持有中国以外护照，从身份上是一名外国人。快懂百科就显示，朱晓彤是纽西兰籍，而接近特斯拉中国的人士对品换透露，朱晓彤在一些关键特质上和马斯克很接近，接近24小时专注工作，凌晨三四点秒回工作微信，几乎没有个人生活，对下属要求严格甚至苛刻。有绿媒笑话，马斯克终于找到可以接替他瞓在工厂的 CEO 了。朝阳群众降临香港，社区安插当局眼线。早前已有香港人担心大陆网格化管理会杀到香港，果然特首李家超在施政报告提到，关爱队目前已到落实阶段，全港被划分成452个小区，每小区各设一支关爱队。有评论认为关爱队的性质更似是朝阳群众，负责执行中共指令，将党的眼线安插到香港社区。目前关爱队已到了轮选阶段，小队成员需爱国爱港，支持并配合政府领导，具备一定地区网络和服务经验等等。每小队人数约为8到12人，包括队长和副队长各一名，一个团体可承包多于一个小区工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关爱队在地区扮演重要角色， 是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划的潜在培训者。有市民形容关爱队或成为政府渗入社区做统战工作的黑手。时评员桑普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关爱队性质类似大陆的居民委员会或街道居委会和朝阳群众，工作包括宣传宪法、法律、国家政策、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持治安、办理公益事务等等。桑普形容是港共政府安插在香港各区的眼线。桑普说，当局的做法会造成人人自危，港人更难以自由表达意见和享有社交生活，因为监视你的人就在身边，党的眼线在身边，可以全方位监督，去茶楼或者在街上，对政府施政发下牢骚都可能被记录低。朝阳群众是大陆北京市朝阳区的线人的代称，因曾多次成功举报而知名。在2015年5月29号，朝阳群众获得北京警方公开承认。有网民戏称，朝阳群众是世界第五大情报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苏联克格勃、以色列摩萨德并列，因为他们经常向警方提供有力线索协助破案。去年11月，北京宣布建立更多类似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的所谓群众组织，参与到基层的社会治理。可见关爱队和朝阳群众本质差不多，两者都隶属于政府，深入社区家庭，充当政府监督或统战的工具。美俄换囚，球星格里纳离开俄罗斯。拜登在8号说，美国篮球明星格里纳通过美俄换夫从俄罗斯监狱获释，现在由美国接管。一名美国官员说，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格里纳通了电话，并补充说，格里纳正在白宫的家人亦和他通了话。俄罗斯外交部说，他们用格里纳换回俄罗斯公民布特，他曾是一名军火商。据国家媒体俄罗斯新闻社援引外交部消息说，莫斯科在礼拜四表示布特已经返回俄罗斯。该媒体补充，和美国女子职男明星格里纳的换囚事宜已在礼拜四在阿布扎比机场顺利完成。格里纳在今年2月因携带毒品入境而被关押在莫斯科，并在7月初认罪。他说他无意中将大麻带到俄罗斯。在8月4号，一名俄罗斯法官裁定他故意带大麻入境，判处他9年刑期。这次换囚不包括国务院认定被错误关押的另一名美国人卫兰。拜登承诺将继续致力将卫兰带回屋企。我们没有忘记卫兰，他在俄罗斯被不公正拘留多年。拜登在礼拜四说，令人悲哀的是，由于完全不合法的原因，俄罗斯对卫兰和格里纳区别对待。一名美国官员说，俄罗斯目前只愿意处理格里纳的案件，拒绝对卫兰换囚。卫兰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拥有美国、爱尔兰、英国和加拿大四国国籍，在2018年12月在莫斯科一间酒店被俄罗斯当局拘留。俄罗斯当局说他参与一项情报行动，并以间谍罪指控判处他16年监禁，但他一直坚决否认。据一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卫兰的家人已得知格里纳获释的消息，卫兰家人为他感到高兴，同时为卫兰继续在俄罗斯被关感到难过。美众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取消军队疫苗令。在8号，美国众议院通过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两党领导人之前就取消现役军人新冠疫苗令达成协议，令该法案顺利通过。众议院礼拜四以350-80的投票结果通过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项法案通过对两党来讲都是胜利。 在投票之前，两党两院议员经历几个月谈判，并最终在阻碍投票的关键问题废除五角大楼疫苗令上达成妥协，令该法案最终得以通过。国防部长奥斯丁去年八月下令，所有美军服役人员必须接种疫苗，但共和党议员一直反对这项政策，认为强迫服役人员接种疫苗是政府越权行为，又说这项政策正是在招募和保留人员方面损害军队。自该政策生效以来，已有几千名现役军人因此退伍。民主党人礼拜四的这项让步让很多人感意外，因为白宫和五角大楼之前一直表示反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今年较早时审议该法案那阵亦投票否决大幅限制疫苗令的类似措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投票前警告说，如果该法案不包括撤销军队疫苗令条款，他将阻止该法案通过。拜登支持五角大楼的疫苗令，但尽管是这样，根据参院两院民主党领导人的表态，预计他将签署这项立法。在礼拜三的白宫新闻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不愿证实或否认拜登对签署该法案的态度，只是告诉记者知，拜登将全面审视 NDAA， 并对此做出判断。林青霞写书不敢提家人，揭丈夫为娶她付最大代价。昔日的影坛巨星林青霞日前返台宣传自己的第四本新书《青霞小品》，接受台媒访问时，她罕有透露自己写书不敢提家人，负伤丈夫邢礼源为娶她付出最大代价。从已公开的一段近两分钟预告片可见，林青霞在接受 TVBS 看板人物主持人方念华访问时，罕见提到家庭生活，特别是她和富商丈夫邢礼源的相处模式。她一度说，我先生娶了我付出最大代价，又说对丈夫感到很抱歉。林青霞自嫁给邢礼源之后就淡出演艺圈，多年来相夫教子，转型做作家的她自2011年推出首部散文集《云去云来》之后，又陆续出版《窗里窗外》、《镜前镜后》两部散文集，今年再推出第四本书《青霞小品》。主持人说，在林青霞的四部作品可以提出她的生活模式，但她鲜少提及自己丈夫。青霞姐，你是不是跟我们中年女人一样不太注重先生了？对此，林青霞连忙回应说，不是。方念华又追问，你的丈夫邢礼源在书中只出场一次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保留私隐吗？林青霞说，因为丈夫和个女都非常低调，其实她一直对家人感到歉疚，丈夫娶她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必须出现在媒体面前，而家人都不喜欢出现在大众面前，所以将过多家庭生活写入作品成为他写作的一大禁忌。只有偶尔会透露一些，但都不可以让家人知道，如果他们知道都会很生气。今年七月，林青霞在香港半山的价值10亿港币的豪宅发生火灾，当时他们一家人正是在印尼某条河上开船玩。个女得知消息后喊起来，林青霞就抱住个女说，有乜好喊，我哋应该感恩大家喺埋一起都冇受伤。林青霞说，当时抱住个女嗰阵萌生起创作灵感，自己返到香港后想拍摄作为写作素材，但被家人拒绝。当被问到点样形容丈夫邢礼源嗰阵，林青霞就说，就是一张白纸，乜都唔话。68岁的林青霞今年获得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她说当得知消息嗰阵，自己难以欣然接受，因为并唔觉得自己有资格得到呢个学位。 不过转念又想，他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好，接近这个名头，才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所以他说未来人生会以写作为主。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